我忘了上次是在哪个班里说那个抓阄的事了。
啊，就说超度那个抓阄的是吧？
对，
我
那
印
个
象好像
抓
是，
阄的事儿，我是听齐老师说的，不是听上师说的。我以为齐老师说的是听上师说的，也不是，是齐老师自己，用的一种方法。我要跟大家声明一下。
但是我好像记得看那个钟有救度的时候，那个上师是讲了这个，最后师傅得度啊，他是讲的抓阄这个事儿啊。
是，但是具体的抓法不是我说的那个，所以我纠正一下，是按照孙景峰说的，他是按照那个明代的永明延寿大师的，因为当时他可能是遇到了一个难题，自己自心不能决定，然后就求助佛菩萨。他的问题是学净土啊，还是学哪一宗啊？他自己决定不了，他是
学
连抓
禅宗，
三
他是
次，
想决定修禅宗还是修净土？
是禅宗啊，是吧？他是
对。
当时一直决定不了，就最后这个事儿让佛菩萨来给他决定啊，他就恭敬礼拜啊，是吗？然后就抓出来，连抓7次，他这个具体的抓法是两个灸。一个净土，一个那个什么禅宗啊，他每一次抓一个，每一次抓一个，抓7次。他发的愿就是说，我要是连续抓7次都是这样的同样的结果，那我就信了，那我就照着佛菩萨指引的去做。结果他就连抓了7次，7次可能都是净土。哎，就这么一个事儿。然后这个孙景峰觉得他这个方法好，也借鉴过来啊。延云老人也是这种方法，我看到延云老人说的，在那个宗友里边第12集，他有一个说法，上师说的也是写一个已得度，写一个未得度，就是一个往生，一个未往生，或者上师说的意思是写几个，他没有说写两个，宗友里说写两个，每次抓一个，上师说写几个，上师说每一次抓出来一个。哎，你就抓一次，按照上次说的抓一次就行了。你不能在那三番一直抓，一直抓。你自己的心不定，那抓出来的他也不可信呀。你自心不定，他抓出来也就他自心是有疑的，那就不行。就这回事儿。
老师，我看了一下那个刚您讲的那个，永明延寿大师的那个，他那个大安法师他讲那个教程里面讲的这个，好像永明延寿是做了两个灸，一个就是说那个一心禅
禅
定，
定，
一个是这个就是专研净土啊，两个灸他这样抓的，嗯。
对，我还怎么记得我的印象里边记得这个永明延寿禅师，当时他是就是破参了嘛，他是禅宗行人，但是在他弘扬这个什么的时候，他
对，
心
他是应该是
不
弘扬
定，
净土还
对
是弘
吧？
扬禅宗？对对对，然后他就选了一个法
但是
门。
我的印象里是这，原来的我的印象是这个。他是弘扬禅宗啊，还是弘扬净土宗啊？他自心不定。弘扬禅宗吧，那个现在目前他跟前的这些很多都是师傅净土行人。弘扬净土宗吧，他学了传承的是禅宗，他就自心不定，然后他抓阄是这样子。
对，他是在禅门下，他已经开悟了啊！
对，
他是禅宗法
开
眼
悟
宗的
了。
第三代祖师，对，
对，
他已经是禅宗祖师了。然后呢，他
是。
后面是想，是说这个是弘扬净土还是弘扬禅宗，他就不
对，
定
我
了，
印象
所以
里
才
是
抓的
这，
是这个啊。
是，这跟我的记忆是相符的了。我记得大概就是这样子。我在小二班我也遇到就是同样的，就是好像大家有很多都是老修啊。我听说啊，我不太了解，听说好多师兄弟都是老修，都是经久修行的。但是可能心里边还有留存疑，就是说自己内心不安吧。那这个呢，你要是不说话，我们可是不了解你的情况，不知道你咋回事儿啊。如果说你就是准备来这儿， 听听的，那也没事儿，那就听听嘛，
魏老师好，
你好，
就是中有救度和那个，光明沙的，我看，看那个新清里面有关于光明沙的介绍，因为这两天讨论到这个事情了，我就想问一下，它那个作用除了就是在那个救度的时候的时间上有区别，其他还有什么区别？
啊，救度的时间？
比如说那中有救度，它是在人刚离世的时候救度的，那光明沙它是
中有期间，
中有期间，那光明沙它可能还能在比如说在那个骨灰上或者怎么样？
对呀、
这些我都不了解，我就想问一下。
上司的开示里面都有，提过，说过，因为遇到这样的问题，问到了上司，上司就会说，他这个大光明沙。它这个源自于什么呀？就是我们的这些新法新立的弟子，按照上师教的那个大光明咒的持法、手印的接法，对那个沙子进行行法以后，念了十万八千遍，这个沙子就本身它就有元音老人曾经。就给我们念过这个，对这个沙子进行过加持，然后这个沙子呢，分的就是现在是，应该是全国各地都有，所以这份加持力就是在各地做金刚沙的时候都得到了这主师的加持啊。这个金刚沙是我们今年，比如说我们这个北，他们这个这些师兄弟。在那儿赐购了十万八千遍。这首先说这个金刚沙，它这个作用很多，看上师给你说的那个作用很多，本身这个大光明咒它的作用就非常大，开光用它，灌顶用它，洒净用它，超度用它等等，是不是很多啊？那就是说这个大光明咒它就是由我们自信光明放的五种光啊，是五种光好像是，就是这个作用，操，你觉得都作用一切处啊，这个为这个佛像开光也是它，为人灌顶开光也是大光明咒，就是这个力量啊，这个沙子就像你说的，它不仅就是说我们平常就是说本身我们的大光明咒有这么多的作用，所以有时候这个人做了这个金刚沙以后封成小袋，他有的佩戴啊，有的是吧，我看有些师兄他就用这个，有的就是为超度亡灵啊，有的拿这个去洒净是吧，他都可以啊，这个超度亡灵的时候他就是不拘你这个故去的人去世多长时间，他都可以拿来用啊，不拘多长时间，不像那个中有一样的，他是在中有期间啊，用这个中有教授听闻解脱秘法来念诵那个行文嘛啊，来超度这个亡人啊，那这个金刚沙那就不一样了啊，那还有多少年多少世的那个祖坟他也可以啊，对吧，他这个太多了。要是你们想细致的了解，可以看上师的在书中的介绍啊。
好的，好的。
那个我好像说过一次，如果就是说我们最近，比如说过去的人他去世的时候，我没有机会，在他跟前啊见到他的骨灰盒了，骨灰了，骨灰罐了，骨灰盒。哎，这个我听上师说的啊，说你拿着这个金刚沙呢。右手拿着这个金刚沙，左手可以接成这个大光明拳，这个右手拿着光明沙绕着这个骨灰盒右绕三匝，一边绕一边撒，一边念念这个咒语，你甚至手里的沙，哎呀，一念一点都够了，这个沙子并不是越多力量越大，不是那么种说法，它是一种心力啊。它这个金刚沙拿一念就是拿一捏啊，一抓一抓一点 一边走一边念，绕三圈嘛，又绕三匝嘛，绕着骨灰这个盒啊，在外侧绕着走，一边就围着这个骨灰盒绕撒三圈，就走三圈，一边走一边那个撒，一边念这个大红印咒，就是这样。如果说是他的坟，如果已经入坟墓了，如果是埋到地里，它是骨灰盒，那你还可以按照刚才的说法。如果说它是尸体啊，它是个身子埋到里头，那你分头脚啊，你抓着这个金刚砂。如果说是埋到里边是个全身啊，你拿着这个金刚砂站到坟的侧面，从脚下头就从脚头啊，脚的这个方向抓住，用力一撒。撒出头顶去，撒出坟头去，那个头部的那个位置撒出去，在这个撒的过程中，也是一边撒一边吃咒，大概就是这样子，比如说你这个沙子，它一下就撒完了，对吧？你可以持续在那念一念，至少49遍嘛，大光明咒，接着光明拳，撒完沙子，这个时候可以右手这个伸开呢，五指。照着那个坟，就是这样子念这个念大光明咒，至少49遍吧。我想，那你念个半小时也行啊，
哦，魏老师，那个中有救度要念诵的时候，他有没有比如说变数和时间上的一些？
啥时间？我不知道你说的什么时间。
就是念诵的，就除了在他那个。中有的那个几天之内，就是比如说第一天我念多少遍，或者是在
你这个第一天是怎么定义的？什么叫第一天？你都得说清吧。就说这个人故去了，去世了，咽气了，第一天，咽气了，经过一天了，是这个意思？我不知道啊。
对，我就是举了一个例子，就比如说是他咽气了以后第一天。我就想知道的是他有没有那个比如说一天念多少遍，或者是在某个时间段
那你得按照那个行文念诵上说。说实在了，我并没有做过这件事儿。好像我就念到过两天又是几天呀。因为当时我遇到的情况和你们遇到的情况不太一样。我爸爸去世的时候，我是请一个丧尸的。当时我爸爸去世，就是他在他病重的时候，或者他咽气的时候，我都会给丧尸打电话，就得到丧尸的引导，怎么办，就这样子，或者是说，是当时我想想啊，当时那个过程就是有点想不起来了，就是念过大光明咒，跟着齐老师。我们在那个他的守灵嘛，司守旁就念过大光明咒，我们两个跟他念啊，有这个过程，也是按照上师说的这个方法在念啊，一天也不知道念，都不是念一回，记得念至少两三回吧，你守灵没有人的时候可能就开始念，就是这样子一个情况，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进行这个中有行文念诵，没有，他没有经过这样一个念诵在这个往生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个时候，怎么说也不说那么长，就是说到那个火葬场去火化的时候，它是瑞相非常明显的，但是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没遇到过这事，我就去问丧司。我就问上司，当时因为火化的时候，一起火的时候，我们有师兄弟跟着，他们就在那观察，我也不懂啊，我不知道他们去观察啥了。当时我也是告诉他，那你就看着那个什么吧，那些师兄弟问我让我干点啥，我说那你就去看着那个叫火化出来那个塔嘛，冒烟那个塔起火以后那边就会有迹象。当时为什么让他去看那塔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告诉他，有，然后我爸进去火化的时候是有师兄弟跟着进去 在那念那个往生广咒啊，这就是我们这班人干的事儿啊。结果等火化这不是完了吗？结束那个已经起火了嘛，然后那师兄弟就来跟我说，跟那个火一起的时候，他看到的一道紫色的光把那个烟囱整个都罩住了，但我不懂这是咋回事儿，我就把这事儿给上师说了，上师就哈哈大笑，跟那，哎，我说师傅这是咋回事啊？听那个师兄弟谁说的啊？上师说，哎呀，哈哈大笑，往生了，往生了，就这么说，我就知道了。我当时我还不知道，没经历过这样的事儿，就去请教上师才知道。所以一说上师说往生了，我那肯定信，我那就什么事儿都没干。所以我没有做过这个超度的事儿啊，这个情况就是这样子。
哦，那位老师，我一开始的，可能我还没看得太仔细，我一开始的理解可能就是一天要是只要是有时间就不间断的念这个念诵文。
念诵什么呀？
就是那个终有救度的念诵文啊。
念诵平文。
啊。
啊，那好啊，那你不间断的念也好啊。
哦。
没有说不好啊。
哦。魏老师没有其他问题了，谢谢魏老师。
但是这个法具体的哪一天哪一天念哪一段都我大概知道，但是很具体的我不太知道，我要看。你们去看吧啊。
啊，对了魏老师，就是这个终有救度这个。就是我们发的那个 PDF 的那个文件，能不能就是给一些其他的师兄，就是他不是信中心法的师兄去了解这个事情？
他没信呢、
啊，
他不一定信呢。
啊，
人家不觉得你这个方法还不如他长的那个呢。再一个，我们说了，我们现在所用的这些方便的启用的法。都是上师传给心内弟子
的。哦，哦，明白了。好的，谢谢魏老师。
哦，没事没事，所以超度这个事儿，肯定我跟您说不了非常清楚，就是这个原因，我自己也没有怎么做过，没有。
啊、哦，谢谢魏老师。
刚才这位师兄他说到的，就是为其他的那个师兄，说这个法。我就想到我就是前不久吧，刚才不是老师也说，他不一定信嘛，我觉得老师说的真的是很有道理啊。我就是前不久有一位师兄，我学佛也是他引导的，他的妈妈去世，就是他病重的时候我就跟他说这个法，而且呢这个念诵文我也给他了，他的照片啊，就说就是怎么做呀，我对照那个就挨着都跟他讲了一遍啊，就说怎么念呢、啊、到什么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要快断气的时候怎么样，就挨着按着那个，我就怕他不懂啊，或者那个他也是心情淡淡的，我那蛮好啊什么什么的，当着我说的也蛮好啊，因为他是，但是呢真正的他走了，因为我后来就到北京来了，前不久嘛他的妈妈去世了，我就问他念了没有，他就给我发短信要我跟他念佛回向，让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你还是要念诵文才行，你别人回向你怎么可能就往生西方呢？往生西方是别人回向能够去的吗？还是他自己愿意啊？但是我说你告诉他怎么做啊，当时怎么和这个光合上去，他就直接做了，就走了呀，就可以往生西方了呀。但是他最终还是没有听我的，他就觉得
不信。
不信，对，他就是不信呐、啊，他架不住，他关键的时候他还是信他那一套，他当时我跟他讲的时候他似乎信了、啊、他并不是真的信，他关键时候他还是不信，所以说他还是就最后他还跟我说，那等了几天之后啊，我就说他还是没念，他就说那他要念好多部地藏经，好多部好多声佛号来回向，让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我就不好再说了，我说那我就随喜啊，我说他叫我跟他念 跟他念佛，我就答应他跟他，我说那我没有时间呢，但是我还是替你念多少遍啊，我就跟他说了，我也就按照做了啊，我就想着反正他说了嘛啊，我就尽他尽一份力吧，按照他的想法满他的愿嘛。所以说真的跟不是学心密的那些师兄们说，真的他是不信的，没用，就是我们的想法真的是很好的。但是呢有一位师兄他是学心密，虽然他打千座他打满了，打千座的时候呢多半是睡过来的，但是呢他还是坚持完了，他也克服了很多的困难，没有见信。但呢他的婆母去世了之后，我他在跟我讲，我就说他，我说你怎么你也有中医救度怎么就不做了，我就说他一顿呢，我说你赶快做，赶快去准备花呀什么的啊，我说你错过了最佳时间。第二天他才跟我说，我说你赶快念，我就陪着他，我就跟他两个人做，真的他就做了，做了之后念了两天之后他就研究就走了。他还是信呢，他毕竟说虽然说学心密啊，他是睡昏睡过来的，因为这件事情我也问过秦老师嘛，他说那也没办法，他就是，但是呢他还是坚持了千座，他也克服了他腿骨折呀什么的没有断坐，但他还是信，至少这个信念还是在。
对呀、啊、那是师父呀，我们信元音老人呐、啊、三代祖师开示呀，信佛
呀。
嗯，
所以说心密弟子他是信的，信老人说的话，信中有度，他就可以做，他做得好。但他不信的人呢，你可以帮他做，你叫他做，那是不可能的。
他知道元音老人是谁呀？他信，你想这个道理就是。
所以说嘛，所以说我说我们跟别人讲让他去做这个事，或者说让他跟他的亲人做这个事，那都是瞎费功夫，没用的。
他要能愿意，他答应了，他真的去干，这可以啊。他再一个，我们
真的去干的人，我发现很少，因为那个师兄他跟我说，而且他还是准备了做一些准备工作，他都没做呀。包括撒金刚砂，我说第一时间撒金刚砂我也结缘呢，他也没撒呀，他觉得他念佛有效啊，他就让他的那些佛友都跟他念佛呀，回向啊，他就信他这一套啊。
哦，知道就是这样子。
对，我所以说我就是说我就是就这个事情我就说一下，确实是没有信力那是不行的。好吧，我没事了。
是对上师没有自诚的心，对这个方法他没听过，他咋信啊？你这个元音老人是谁啊？就是他心里边就打折扣，就不行。
陆师兄。
老师，我刚才说中有救度，我一个事情想问一下，就是之前我看到齐老师跟上司的来信中说齐老师的爸爸，
我知道催而往生咒，
哦，
催而往生咒，
那信里面没有，有的时候老人家那个一直又不能吃，我看我那个有个虚虚的爸爸都录了一个多月的才往生，那真的很可怜啊。那如果那种情况，他就是已经九十几岁了嘛，那种情况如果给他念念让他走多好，要不然多痛苦哦。
那要是你的亲人，你能做得主才行啊，别人
是啊，他那种
不好散之甘蔗。
对，他那个女儿姓胡的还可以，就是我们不知道方法。一直问
对，催而往生咒，他这个、因为这个我用过，我知道。我妈去世的时候前几年我用过，就是上师给了这个咒。当时是给最开始得到这个咒是齐老师，我们一家嘛啊，因为他的父亲眼看着就是好病是没有希望了，上师就劝，哎呀，不如早点送他往生。就然后送一个，就给了一个，就给我们说了一个催人往生咒，就说这个人，活也活不得，死也死不得，就是两难的时候，哎呀，他根本就不可能好，然后他咽气又咽不了，就在这种情况下给他用，那这个就是这样用。当时我给我母亲用的时候，就是我看一天吧。好像是就一天， 念了，他就已经就这根本就没有像那个中游里边那样子长出一口气啊，一走长啊什么，没有那个，就看着气息越来越弱，他就没气了啊，就是这样子。哎
哎，那老师他到底是催耳咒还是往生催耳往生咒？
就是催耳往生咒，这就是一个咒。
啊，催耳往生
一个咒，
咒是一个是吧？
嗯，是的。
哦啊，还有一个问题，老师，哎呀，我整天都那个心动的厉害，怎么办？我好像
啊，你说的什么？
我说心老是动的很厉害，怎么办？
心动？
对啊，就是烦躁嘛，心一动，我是心脏就难受。
哦，哎，你心脏是有毛病，你一定要去看一下。
当我去检查，他又说医生又说没病，就是血不足。但是我心一动，
气血不足是不是说的这个意思？
哎，供血不足。
哦哦哦，没有气质性，就是那种病变。嗯，
没有。
人弱啊啊，那这个呢，你就放心的打坐喽。嗯，
打坐是有打坐，但是我就是感觉一到事情一有地点事情，我这个心脏就动，就开始难受。心动。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你心动不是白动的。
但是别人说心动烦恼心脏不会难受，我就奇怪，我心脏动就难受。
要不我说你去看医生来啊。
看医生我之前也有看，您那个去大医院检查，那个有一个老师说叫我看看心脏有没有问题，那个那时候是不是心动，那时候是摆咒王，感觉心脏打坐打完就心脏感觉也是难受嘛，然后堵得厉害，然后他叫警察，警察的也您他警察的微信的打警察也好像一共花了1000多，后来也看不出问题，然后现在是感觉心动的时候我就难受，心不动的时候还好。
那你能不动吗？嗯，
我又做不到不动啊。我也很想。
那总之，我告诉你，总之，你修法是对你身体百利无一害，它没有害，嗯，只会助力你的健康，它不可能是损害你的健康，不可能。那所以这个事儿，你说至于你有病，那你可能还得去。我觉得你说西医不通，找中医啊。
嗯，我问老师，不是说我心怀，我一点都不会怀疑，这个我是死心塌地，就是说我老是这样子搞得我都没信心，哎呀，都想能走我就马上都走了，这
你
活得太累了，
又没信心了，咋回事啊？你说话，
没信心是说对我自己没信心，就是说我老是这样子，对佛我是绝对百分百的信心，
既然信还不去干去。
但我有干啊，每天也再怎么样，反正2个小时还是撑下来。
哦、
嗯，但是我老是在。
我跟你说一个方法，就是，比如说你说你心动的老厉害了，很厉害，就是说你在坐中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因为你已经检查过了嘛，医生判断出来没有什么病变，那你就放心在车上。那有可能你那个地方弱，打坐的时候它会翻。它会有这种，就是你知道这个人的这个敏感度，你修法的这个敏感度啊，比那个仪器它量的还准呢 啊哪儿痛了哪儿不痛了，它就会难受。这个事儿你怎么办呢？关键是怎么办？就是我们打坐时又动得厉害，你这回千万别在那儿体验多厉害，哎呀跳得多厉害，你马上把咒语提起来，把心转开。不要叫它停留在你那个心脏上。
嗯，
知道吧？
嗯，知道。我打坐的时候，像哎，最近心脏好像又没气，然后那个打坐的时候。
心脏都不要气，要什么气啊？
不是啊，念咒的时候没力气嘛，没气一下，然后感觉心力耳闻一直做不好，然后等我没办法的时候，我就想出声，但出声又没力。
啊，对，出点声就是这样子，你或者是就总而言之，你得把心从那个心脏上转移出去，转移开，嗯，要听咒语。
但是一到出生多念，就是出生了我就会好一点，但是出生了因为前段跟一个师兄一起共修什么楞严咒念太多了，好像最后撑一下好像心脏里面更没气了，然后现在就感觉
老说心脏没气我都听不懂，
就是气不足，然后就多讲两句话心脏就都难受那样子。哎呀，再加上我又就说碰到境界老是粘上去，然后就一直搞不定怎么办老师。
你自己如果不下决心的时候那谁都没办法。刚才我说了坐上怎么办，你不能盯着那个心脏吧，你也盯着越在那体会越难受越厉害。你应该从那个地方移开，让他就那个心松动了，不要在那盯着那个心脏。坐下不能忘了关照啊。
哎呀，好像有时候有可以一点，有时候一点都不行。
当然这是长期的用功啊，哪有自己用三天功都要像那个究竟佛样，那哪有那事啊，你自己要不着相才行啊。
我就是着相这个问题很难改变。
对啊，至少我们现在说了你明白了，你就应该现在不着相。
我很想不说像我一会儿又走向我就
这样。那都是这样。现在不说个不说一会儿就说现在。
那感恩老师，哎呀搞了都想走不了，走了都赶紧走，哎呀累死掉。那好，那老师你。
那你既然就觉得这么痛苦了，你还不舍得放下啊。
我就奇怪，我就说我为什么我
还那么多这样干什么呢，
搞这么累，我为什么还不放下？还看到一大堆。
对呀，你为什么还不放下？有什么价值？三天两天，那过不了几年、几十年，人都没了，有什么不可以放下？
对呀，我也想，明天万一死了，不是什么也管不了，但是我不是一到事情又不行。
好像那个事儿，除了你都别人都管不了一样了，就是你不活着，人家也是照样活。哎呀，照样那个什么，一天一天过。
对，
好吧。
感恩老师。
师兄，齐老师一直说，就是因为咱们放不下，才要修行呢。
对呀，这他修，他又说，哎呀，你究竟遇到多难？那是你，那你自己这硕士了，对吧？你这个修行的路不熟悉，你现在知道怎么用功了，现在说了，现在就要放下。
对呀，我就说我遇到这么大火，我给我这种跟气人的心，我真的很惭愧。
什么呢？现在放，没有说别的，光在那后悔啊什么那都不管用，现在就放下。
当年我能放下，哎呀，感恩老师。
大家都是这么在修呢，师兄，都这样的，师兄，都一样的。都是从普通人开始嘛。
哎呀，我都太惭愧了，我觉得所有修心中心的师兄没我像我一个这样的，太那个了，对不起上师老师诸佛菩萨。
我不能有光在这说啊，我知道你就是不放，那谁有办法你，对吧？现在就目前在这听课的时候，你就把你那些东西都放下吧，有什么珍贵的。
好，感恩老师。
哎，魏老师好。
你好。
魏老师，我是签座已经满两年多了。两年多了呢，这两年呢，哎呀，也说不修行也是在修行，说修行吧又有点也咋说呢，反正就是到现在吧，就这心里头总空牢的没底，就不像当初修的时候还那么信心，有信心那么满满，现在就总觉得哎呀，你要说的到处都是不可得，完了又抓不着啥，完又觉得自己又没修成，就挺迷茫的这种感觉，或者是心里空牢的这种感觉。完中间吧有好几次就说那就重新上座，结果呢就是这百座呀就能打了 五六次百座了，过了百座不长时间就又断下来了，完就又重新上百座，就能有三四次、五六次这样。完我就不知道我现在该怎么办。
你是说从一开始修心中心这一千座打满这个圆满千座、
嗯、
像你刚才说的、嗯、都打了几个百座这样过来的，
就是
是不是
千座之后，千座之后我就还想再上再重新来这个座，完了不就从百座开始吗？完就这个百座都打了好几次了，过了百座
千座以后，我感觉到不是你缺乏了定力，而是你缺乏了这样的慧力。
嗯，
你千座的力量，应该说很多世间上的这些事儿，对你来说都是跟过去来比，都不是那么像原来呢，就是死死的啊，
对，
那样执着啊。
就是千座当中吧，那会儿就是你要说的生气，可能就生气的当下就已经不生气了，但是这两年下来呢，好像又不如那时候了。就虽然说的这个生气这块也是很快就过去了，但心里还是在动，就是心还是真生气了。那时候就是说，就是表面上疾风暴雨的那个心里还没动，但现在要说的有些事儿啥的，要说生气，真生气了。完，但过得还是快。那越来越呢，就觉得心没底。就是说，那个时候我还寻思，我说我也不想往生到哪儿去极乐世界。我觉得说的就来这人间，来中国这儿修行，再来修行也挺好的。但现在就连我这个，我都迷惑
了。嗯
啊，我就是说的那上极乐世界我也不一定能不能去了，就现在就到这种程度。反正这两年
你现在是每天那个至少吧是修49遍的往生广咒，你现在目前
没有都是间断的。
哎呀，那你这个你要心里没底的时候，你一定这个持持咒或者往生广咒这两个必须坚持一个啊，每天次49遍、
嗯、
然后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说要观照，
嗯，
不能把这个观照，不是说打完坐了这个观照就不用了，不是啊，
嗯，那这个
到这儿断还得断，不能懈怠。
那懈怠了，确实是懈怠了。
即使你明心见性了，还有无修之修，除那个着相的习气呢？何况我们这些，就是你感觉到心里没有底，那你更应该，哎，一个是坐下练观照，不知道哪一天突然就自己就明白了，啊、再一个就是把这个往生广咒或者是持持咒，捡着一个适合你的啊，每天吃起来。
嗯，那行，魏老师，我这个捡起来。但是呢，我为什么这么懈怠呢？就拿起书来就不想看了，看一眼就扔那儿了，就好像自己是克服不了自己似
的。就是说，我们现在修，就是一开始修的时候，可能对那个书啊，对上师讲的开示啊，可能完全一头雾水。现在通过修行，慢慢慢慢有些能了解了。有些能知道了、啊、对吧，
对，
这一部分就说明我们原来的那些妄想执着松动了呀，只不过没有彻底松动，就我们都不敢说就这样子大撒把，就是这种放野马，不能的，不能，嗯，就是说还要关照，嗯，
那好吧，我吧就是嗯也挺痛苦的，天天整个手机玩，你说的我就玩这几次，我说的
你就每天跟着你要有时间啊，你跟着这个小班答疑、
嗯、
或者是齐老师开示，或者是我们学那个大手印、
嗯、
我觉得你学一段你就明白了，我都看那些不是很糊涂了，那些师兄知见上了。
是我那阵一直跟着您就学心经觉引还有啥、嗯、那会儿学就嗯，觉得明白了，完就不愿意学了，就后来 哎呀，就自己在这块，但现在就心没底，还放不下这个，还不是，哎，就挺折磨的，就这种。
是，嗯，咱继续啊，继续，这个就是说你刚才说了，就是你明眼人还要保任呢，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都不能忘了关照，嗯
嗯，
不能随着这个境界流浪去，不能这样子。那又恢复原状了，那个不好。嗯，
是的，就是又回去了，回去了就是，咱说就有还有这种感觉，总心里想，哎，再好好修行吧。完结果呢，就那么一两天，完之后就不行了，不行了，再翻来覆去的，逮着哪天又上一座，完结果又下来了，就没有迁座那个时候的那么
是，能明白。再一个，你关键是资建上的事儿，建地上、
啊、
哪个地方上着你，哪个地方不明白了，把这个东西、
就是自己还没肯定自己、嗯、还没肯定，
你要肯定什么，什么样情况下你就肯定了、
就觉得迁座的目的嗯，不是那个明心见性嘛，但是修到现在来讲也是说，也是从理上也觉得见个什么嘛，
要见个什么是吧？
明个什么，就是这块吧，不把握，不落底。
再退一步，就说你知道这些事儿，这个你遇到的这些事儿，就是你连你这个人的命，它都是虚幻的，它都是不长久的。无常的、
嗯、
都是虚幻的、
这个、也能体会到，就是不可得，时时都觉得是不可得，完最后就是因为有咱们学的理论跟着，就是连不可得都不可得，就
是
这种
觉得那不行吧，你是学说话那个不行啊，嗯，是你自己的真实的正量，嗯，
那就是这个还差一步。
首先我们说你这一切都是虚幻的，你是承认的啊，你还有都是虚幻的这个事儿，你还说补了一句不可得，嗯，既然不可得了，就是你还不死心，还有可得，那个可得就是要见一回性，是不是这个意思？
嗯，是这。
那人家要说能见着那就是入魔了，那你又怎么办？见着变相，你听过这话吧？
我没咋听过，见着变
相。
对啊，
你瞎了你。
啊啊啊！
见着有一个可见的。
嗯、啊。就是自己没给自己一个肯定。
是啊，你知道是希望的。
嗯。
知道，你真的。是不是知道？我不知道啊。
嗯。
你自己说你知道。嗯。但你知道都是希望的，那就是目前你想见性的这个心不死，这个希望不希望？
哦。
啥时候这个心冒出来了，断，不理他，不理这种心，这个念头又出来了，又提起，我要见性，我要长转，就这个东西它就是不可得。
好的，老师。嗯，那谢谢老师。
王有那个是心密祖师咒语集锦啊，集锦里那本书里有催儿往生咒，有我怎么我知道有这个咒，嗯，有怎么做啊，超度的这个方法，嗯，咒语的包括应该还有这个拼音啊，或者是怎么样都有，有上次的录音啊，声音文件它是有的，嗯。
魏老师好。
啊，你好。
我非常的惭愧啊，魏老师。那个我一直也不敢开麦，我也不知道，我也不太会用。嗯，刚才孩子们在身边我更不敢说话。那个我跟您介绍说一下我的情况。
好。
嗯，我从13年就找齐老师灌顶了。然后 一直我就从回来上座就没有一直没有间断，打了一个前座，觉得后来就觉得我坐上这样了，我打的不如法。中间我要去北京一次，见过您和齐老师，问这个问题了。我说我打了一千座，我没有接座，为什么我啥也不知道呀？然后齐老师给我的，
你要知道啥呀？对。
我知道我上座的时候我的目的就不正确，现在我才知道那叫知见不正确，当时我连这个知见都不懂，什么叫知见我也不懂，我是怎么回事啊？我现在明白啊、哦，我为什么那时候，因为我上座了就在那儿，那不叫妄念，那叫妄想吧，我就在那儿白天的事儿在想，总在那个座上去想一些跟坐打坐没关系的事儿，我就这么打下来了三年，每天坚持上座，上座
三年都在想，三年都在想。
对，我真的那时候我也很忙。我现在是我是后来回想我是怎么过来的那三年，因为我这个那时候也上班。家里的情况嘛，我压力也挺大，所以说，就是一坐上白天忙啊，一上座清静了，哎，就想起了自己的事儿上头来，就老是这么想，而且呢，想着事儿好像就过得很快，就这么着，我打满了这千座不，后来我才。就觉得嗯，是我这么做是不对，也听那时候也书也没怎么看，就只听说你就每天两个小时就行了，其实就是这一个事儿，哎，两个小时我就做吧，就像完成任务一样这么完成的。后来明白啊、哦，我这么做是不对的，因为后来我是为了是我是心急的，河北心急的。我后来我就到石家庄来给我儿子带孩子，通过在石家庄来了我才见到了这个张立刚老师，有同修带我去见听老师的课，我是才越发明白，哎呀，我这打坐这不叫打坐，从来吧，我就又打了一个前座，但是我还是忙忙碌碌，就我觉得是形成了一个习惯。总是到了座上就那不叫我过去的事儿，就是把当时的事儿总是翻过来想，想不出个结果来，哎，就觉得啊，后来知道这叫跟着妄念就跑进去了，所以我这个座就等于是白打，而且还惯了很多坏毛病。这通过听老师的课啊，那个也听到那个什么听张老师讲课吧，就觉得不行，就才说到这个知见，说你的知见不对，你打开打不开。那时候也就有一个，我就好像我打满了千座我就见性了，后来有师兄说你这个知见太不对了，我才又决定，我说我要不我重来一个千座吧，我不这么那个什么了，我好好的，这回我是从今年四月份，我说我再打一个前座，我这一次我好好打，我这回知道了什么叫知见，我现在是这个情况。但是我听你讲过，老师魏老师说你开不开跟你打坐没关系，那你说我该怎么着呢？我现在反正是又从今年开始打，重新又打了一个前座，
今年刚开始是吧，又打一个前座还没有。
对，我从今年四月份，对，就从今年开始从头开始的。
不是今年，这不是23年了吗？我以为是今年。
对，不。
23年。
22年。我从四月份对，这是一月份了，我从22年的那个四月份开始的。
你有什么问题啊？我都没听到你说的什么问题。知见不正你又跟着学对吧，把你过去认为你那种坚固的那种妄想 不要认为你自己心里面想的东西都是对的，应该看佛和祖师这么说的。你没有深入的，就是根本就没考量，都根本都不知道祖师说的啥，我只管按自己的想法去弄，那怎么可以呢？
但是，哎，魏老师，你说，我就这个座上，我自己也在家里打过酒，因为我出不去。如果这个十五赶到周天，有时候带孩子，我自己能打酒，我也能打下来，四个小时、六个小时我都做过，但是我从来我自己感觉我从来没有静过。你说
就打吧，你想打就打呢。
我就想问魏老师，我这么做行不行，对不对？
你打坐有谁说不对的呀？
就是我这么打坐，我还也不瞌睡，但是我也静不下来，我也也定不下来。
你知道这个话不知道？我来问问你，你知道这个不？就是你刚才描述的，你这个座上从来没有静下来，就是说，他那个念头起，和那个念头灭，你都对他采取了什么措施了没有？
我开始那两年是压，头第一个前面那时候是不懂，就跟着这么跑。后来我就开始啊，不能让他起。我是问过张立刚老师，他说你这头压下啊，我就压了。
我不能压，他不可能让你压。
啊，我这因为这个我才想不行，说打坐。也有师兄说，哎呀，不在座上，你不要那个老着到这个打坐上。我就觉得我原来打的不对呀，我重新，我这回知道了，我就打吧，我是这么想的。
那你打呗，没有人干涉你，不让你打坐，打坐
是
什么方面？
但是我又打了这好几个月了，我觉得比以前是好多了。但是我觉得
不是啥叫好，我跟你说，刚才都说了一半，就是说我说你从来在这个打坐过程中，对于你这个妄念，光说坐上现在说你这个妄念起了灭了，你是知道的，来了走了，来了走了，你采取措施没？你说你采取过，现在你是咋办的？我听听。
现在我知道不理了，起都起吧，别压了。
他怎么算是不理？
对，我今天问也想问这个问题，就是你比方说，我知道我看到了，我知道望见来了，他来的来吧，我这里提咒，我就只管我就念我的咒，只管持咒，我不理那个了，不去压他，喜欢他了，哎呀，我今天怎么又这样了？我现在没有那种思想了。
对，我就是说这个。不注意那个妄念的生生灭灭，这个就是定。如果跟着他跑了，什么意思？就是那个念头起了，你跟他一块儿去，掺和到一起去了。就像你刚才说的啊，我家什么事儿啊，我就那跟着那个念头都去参与去了。现在你知道了，不跟着他，对吧？也不压死他，对吧？这个不压不随，它是不是就跟以前比，它就自动的就没了，是不是这样？
对，比以前好多了，就是这个事儿。
有时候你会发现，不压不随的时候，它那个念头就生，就是看见念起念灭，就这种情况它就没了，对吧？那个念头。这个就是我们的本心。你还要什么呀？念念无助，这不就是我们的本心吗？你要找个什么样啊，师兄们，要找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叫做灵知？你这个不就是灵知吗？你这个念念不住着这个念的，这个不就是我们的本心吗？
这
是说座上，你能听懂吗？是吧？我就坚持一直念咒，我不理那个念起念灭，它 他就没了啊。
嗯，
这是说坐上，坐下也这样。这是坐上对于念头的来来去去，这样坐下对于那些事事，就是那些事物的来来往往也这样。练这个无著着的心。
嗯嗯，
说明你还有一点进步吗？这个话你能听懂吧？
嗯嗯，能听懂，能。
如果不是你现在知道，就是有，就是你给我叙述的这个，我这个话都没法对你说。
嗯，
就要练这个心，哪有住着哪个地方就要断。你说我儿女啊，都断断，别理智一点吧，别让他牵着你走。
嗯嗯，好的，我就说，哎呀，我这么现在觉得，嗯，把这个问题知道是怎么做了，为什么？对，我就是有做到这个，我怎么也不静也不定啊，就是。
我刚才给你讲的那个定，你听懂了吧？
对，听懂了。你说的这个那个嗯，知道听咒，嗯，那个来来去去不管它，这个就是那种清净心，就是那种，就是
那不是我们的心吗？那不是我们的清净心吗？不随它转，不压它，也不随它跑，这不是我们的清净心吗？不理它，念念无助。念念灭随无，这个不就是清净吗？
哦，嗯，我还说有的人说坐上烦，坐不下去。我说我一个人打坐能可以坐，我坐四个坐六个都可以坐。嗯，但是我就觉得是我不静，我就觉得我为什么老是不静也不定？我是这么，就今天我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
哎，对对，就是跟你讲这个事呢。不要是把那个念头来了当真，当真就是不静了。如果无助，那就是已经就是念念无助，就是我们的真心，嗯，不着相嘛。还要什么清静啊？还要什么呀？
那好吧，老师，我记着，我就这么做下去吧。
好的，
好，谢谢，谢谢魏老师。
老师，那个谢师兄他也问。嗯，他说我总是持续性的懒惰、散漫、懈怠，周期性的自律，也深刻反省有很多次，也痛下决心过、忏悔过，总是来来回回的，感觉没什么进步。比如早起打坐，坚持几天，又起床困难，拖到晚上了。为什么我懒惰的习气那么重？有什么方法解决？
你自己要懒，别人给你解决，能把你心里的东西拿掉，不会懒成这样吧？
魏老师好，我就是啊，这个问题也是困扰我很长时间了。嗯，就是我在我自己心里面啊，总觉着就是过那种很自律的那种生活就比较好，但是就是总是给自己要定个目标，比方说早上干什么，然后中午干什么，晚上干什么。但是就比方说今天定了这个目标了，然后决心要做下去了，然后做个几天，过几天之后又回来了，然后就是总是这么，然后过一段时间之后就感觉自己懈怠了，懒散了，然后再重新的又开始发心，又开始自律，但总是这么来来回回的，总是感觉自己就是还是跟之前一样，没有什么进步。嗯，
知道，能明白。嗯，
对，我就是
年轻人嘛，你是个年轻人吧？
嗯，对，今年30岁。
嗯，真是正当年轻啊。我说的是，那你为什么来学佛的？我都不知道这个事儿。
学佛的话就是自己有困惑嘛，一直不明白这个，就是。不明白自己从哪来的，然后要到哪去，这个世界真相它是什么样的，然后就是也有一种恐惧。嗯，
这个恐惧是因为什么恐惧？
对死亡的恐惧吧。我从小的时候是家里边信那个耶稣，然后我也跟着信，然后长大之后就感觉那个说的就不太怎么信了。 然后后来工作之后就特别的那个压力的大嘛，就特别的烦，感觉心里边特别的烦闷。然后后来就经过在网上有一个师兄，遇到一个师兄，然后他给我介绍的这个法门，然后后来我就开始上座了。
就是说你年轻嘛，啊，可能也没有受过很多的，听你说这个意劲儿，我听着好像没有受过什么大的波折呀，嗯，对这个苦的感受不是很痛切的。
从小到大就是没有什么重大的变故呀、波折呀，就是基本上还是挺顺利的，就是平时感觉生活中的一些小的就感觉就是挺苦的，受的一些小罪啊，或者是有时候就感觉自己比较敏感，可能在别人那儿就觉着挺正常的，可能在我这儿我就感觉挺苦的，挺受罪的。
啊，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坏事啊，这不是一个坏事。嗯，你说的这种苦，我说这应该大家都应该警醒。就是大家身在苦中不知苦，这样的人才可怕。现在是直到有这个智慧，这还是智慧呢，我看到这是智慧。正因为有这样的智慧，对吧，对你的感受不是说
的。 如果不明白这个世界，或者不明白这个人生它到底怎么样的，我就觉得特别的心里边就是总是有没有什么希望，要找一个答案，找一个结果那种感觉。
那你现在修法修多长时间了？
我是之前做的有2年左右，然后中间因为一个是断做了，现在是重新开始做的，现在在反做。
哎呦，断过一次做，为什么？
就因为那次拖到晚上，就拖到那段时间都是一直拖在晚上打坐，然后正好那次有个事儿，然后一晚上通宵都一直有事儿，然后就断了。
哦，知道了你的情况。
对，所以我第二次就是想着一定要早上开始做，到晚上的话就很容易有变
危险。
对，
你知道你那时候是不是都是晚上做？
对，一开始就喜欢晚上做。
你都是晚上做，就是说白天劳累了一天了，你晚上再做的时候觉得就那个精力啊什么体力都不会太那啥，是吧？
对对，也是就是经常的犯困。
哦，对呀，这玩还是不行。知道了。
就是中间一个小时以后吧，可能就清醒了。或者有的时候是前半段清醒，然后后边就是又念头又多了。
嗯，知道你的情况了。嗯。你刚才在说了你那个忏悔啊。什么是忏，什么是悔，你应该知道是吧？我们查的那个佛学大辞典，你查的。嗯，就是你有这样的过错，对吧？你忏掉过去的这个不好的，你认为不好的错误或者是怎么样啊？悔是永不再犯了，这才是真正的忏悔。嗯，
原来忏悔是这个意思，我之前还不了解。
永不再犯。否则的话你那都不叫真忏悔。沉漏先习，看到没？你把你那个过错沉漏，就是亮出来，痛切的忏啊。悔明改往修来，是不是我说这个意思？你看看。
嗯，对。
永不再犯，换照我们自己的话。啊，发漏忏悔，永不再犯，这个才是真正的，这才是忏悔啊！忏悔清净了，他才会不会再犯了。嗯，好吧。
就是如果是一次做不到的话，那就继续忏悔。什么时候把这个以前的？
你现在就要下决心，永远不犯啊！再一个说你这个打坐时间，你选一个适合你的时间。嗯，
我一直觉得就是早上5点到7点比较合适，但是 有时候偶尔睡觉睡晚了，可能第二天就起不来了。
我们是说你这个早晨五点到七点你要是打坐的时候，那你四点多都已经动身起来了，那你这个睡觉的时间你就应该安排好，早点入睡。但是偶尔会有一天那个不在我们说的那个啊，我怎么又早晨没打坐，那就是有点特殊的情况下，它有个变动，不至于打乱你整个的那个原有的那个你自己给自己定的那个计划，它不至于这样。偶尔的谁都会有，对吧？就是有特别紧急的事儿，早晨我没有起得来，或者是当晚那我就安排到这一天，很长的那个时间很长的，不是每天都起不来，那就是懒咯，有都睡够了还不起来，那就是懒啊，对吧？
对，
定个表，按说你就是正是三十而立的时候，也有要干的事儿吧，这个一天也很那啥，是吧？
好的，那我明白了，老师，以后就是忏悔，
一次就够了。你现在下决心是不是？但是你说的我们说的那个特殊情况，那个不在什么忏悔范围内啊。我说的那个都到早，你都睡够了，你还懒，这个是不是应该改？应该。
对对，这个应该。
我听到你那个发心呐、和那个其他的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们正是要有你这样的发心，你认为啊，我敏感的正是这样子，心细微到这样子，就是感觉到处处的别人都不觉得苦，我就是觉得苦，我就是与世间人不同啊，这个本身就是就这样的人，他正好是契合解脱道，因为他太苦了，他和人家的感受不一样啊。那我们都是这样子过来的，是吧？你想，我们说是菩萨为因，众生为果，我都害怕呀，对吧？我极度的厌离这个生老病死呀，厌离这个世间上这些凡人的事儿，对吧？自己又没法弄，那这个就是我们只能是说调整我们的心，修正我们的心呀，修正到不着相，这就没事了。
好的，老师，我明白了。那感恩老师，那我下。
阿弥陀佛，你就跟着，你要有时间啊，要跟着我们小班，也跟着齐老师的答疑，或者我们学习大手印啊，你可以有时间的时候跟着啊。
好的，这个小班我每次都进来听课。
老师，那个陈师兄有问题。他说我理解的念念无助就是一个念接一个念，不在一个念上认明，不在一个念上执着，不在一个念上产生贪嗔痴慢疑恶见，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你这样做了没有？你这样做了没有？做到那个就是念念不住，念念无助，不是我光想想。作为一个道理，
他说没做到。
魏老师好。
你好。
你好。也就是有的时候，可以做到，但有的时候不能做到。就是我发觉我不能做到的时候，我回观我的自心，我感觉应该是我的习气，就是我以前就是从小到大就养成的这个习气，就是我的一种习惯，或者是以前的经验，我是这样认为的。
就是有住着的时候马上领，
就住着的时候马上断，对吧？
对啊，坐下不是坐上啊。
哦，就是坐下。
哦，
魏老师，还有个问题啊，就是我在看这个元婴老人写着略论明心见性的时候，他在这个讲述这个心是什么的时候，有这么 这么一句话，我想就是我读一下，我们本来没有心，就是心是指这个思想和念头，而是由于有色等紧在，才从个别的景缘上领受他的形象。这个领受他的形象，我是这样理解的。领受有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哎，我的心突然动了一下，那一瞬间的动一下，就是领受他的形象，对吧？
对呀，你就领受他了，认他为真实了。
嗯。哦，如果说我动了一下，我不去管他，那我就不会产生这个，就后面说的产生认识，就是就不去认明他，对吧？
你起心动念了，认其为实的时候，已经产生了，那些思想啊，那些概念呀、啊，都是通过你着相
这样的。有的时候我坐下的时候，哎，突然心动了，我赶紧把我拉回来，我知道，这样我跟他走，我脚就会跟他走了，产生一些问题，我赶紧拉住，我就不去理他。他就慢慢就是卸下来的，就是就慢慢的消失了。
你那个念头、就是、不是你停一下，那个你对于那个念头，你说不理他，那个念头是有用的，是不是？如果没用的，不理他。
就是没用的，对，就是没用的。或者是我不好的习气，我发现了，哎，我的习气又来了，这一动。我就不去理他。
那里边都是什么贪嗔痴慢疑？
对，就是就是不好的习惯吧，就是。
对，是的，这些就是要断的，我在做这个断的功夫，做。
哦。好的，我没有问题了，好，谢谢魏老师，好。
对，我们刚才说你说的那个啊，你是要做啊，那个是要做这个观照的。做到那就是念念无助了啊！你没做到，但是你知道这个理要学着做，这就是观照。嗯，我们是要做的。嗯，哎呀，我们的师兄弟说明就是在这儿的，我都觉得他们挺很用功，但是有时候是不知道怎么用功啊。他们很用功啊，嗯，我感觉比我们那时候一点都不差，也是。当时也是心里边并不清晰啊，也不清晰，越往后越清晰，越往后越清晰了，嗯，只是做这个不着相的这个，做这个功夫，做下起心动念，管的是什么呢？都给它断掉。
老师你好，我就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做到一个小时，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醒了。醒过来之后，我就一直瞪着眼睛在那里持咒，这是为什么呢？
我不了解你的情况啊，你得跟我介绍你的怎么回事。
就是说是哈，我这不是在百座内吗？
嗯，
在百座内，就是每天早上上座的时候。
你以前曾经修过什么法没有？
没有。
嗯，好，你说吧。嗯。
就是说是上座之后。就是说是一直持咒嘛，持咒之后到一个小时，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突然睁开眼睛，再闭都闭不上了，然后就一直瞪着眼睛持咒，这是什么回事啊？老师，
那我也不知道，实际我也不知道，
我就郁闷了，我就是那时候老是瞪着眼睛在那里持咒的，
闭不上的时候，你耽误你持咒了没？
没有，不耽误持咒，一直在持咒。
好。
一直在持咒，不过还是眼睛，我这有一个闹钟嘛，说一直盯着闹钟在那里持咒。
我不知道你是因为啥这样子，你是经常这样还是咋回事？
就是有大概有半个月了吧。
嗯。
就眼皮不停使唤的瞪着眼睛持咒。
那也没啥，也没啥大事，听你没有说出来什么有什么弊害啊。厉害。
没有，就是不停的咒也不停，眼睛不散，就是一直瞪着那眼在那里吃咒。
师兄没有想着那个赶快要时间到吧？
我试过，我把我闹钟藏起来， 然后定手机定上闹铃嘛，两个小时，他说还是到一个小时当中就醒了，醒了之后。
对，这个谁说不定提醒了一下，是不是你以前就是你打了这么长时间的坐，曾经有过你打过一个多小时的时候就睁开眼睛看钟，看闹钟啊，看什么呀？
哎，有这个习惯，
对吧？你看，终于找到你的这个，就是一开始
原地以前修的是大明咒，六字大明咒嘛。
知道了，你这个毛病找着了，知道了。就是你一开始养成的嘛。
哦，一开始养成这个看闹钟的习惯是吧？
对呀、你到那个时候你没有闹钟也想往那看看。
对对，就是没有闹钟也想看那个时间。
你知道你这个人这个习气有多难弄了吧，是吧？就是我们每一次，比如说我们都是这样啊，大家都是这样，那个生物钟准得很。我每一次定好定好。
可准了。老准
闹钟定好了，定两小时，但是我快到两小时，我总要飘他两眼，差不多15分钟之前下座了，快要下座了，还有15分钟，你每一次都是到那个时候去看，哎，这个事儿就你这个人，他这个记忆那准的了，这习气，哎呀。那每一天都要看一眼，就是那没有表了他也要去看，或者是再看不到心里也会起念头。那你自己养成的
这个习气，哎呀，我想改掉，怎么改都改不掉了。是魏老师，
那你随他吧，你别在意他了，知道你的字字怎么来的了，这回不理他了，
就随他去就行了。
你自己想，你在这个眼睛爱睁不睁，你别看重他，你别看重他，把他看得很重，那个更不好。
倒是没有看重，就是说今天吧，听你的课来，我说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这找出你的原因了，是这个。
没有，我明白了，谢谢魏老师。好，
所以说我们平常不打妄想，是这样的。
谢谢啊，魏老师。
有点像你，这节目是的，是确实是这个人的习气，到时候你就去看表了，差五分钟，你每一座到差五分钟，它都明的，它灵得很。
是的，老师，我以前也有过这样的。
他这个比较那个啥特殊，就是他的习惯造成了。
李师兄说。他说他把口罩戴眼镜上打坐，这样行不行啊，老师？
为什么？为什么？说过了啊，你这是心里的事儿，你能把心那个什么？你就把你这个心脏的心挖出来也不管用。就说你那个妄心的事儿。
老师好，我差不多快到点的时候，我就喜欢把眼睛睁开，所以我现在想了个办法，我把口罩戴眼镜上，我就看不见了。
看不见，但是心里边还得起个念头，哎呀，一准的很，这是你管不住，你心里边还要想起心动念。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但是我还是要睁眼睛的，但是眼睛睁眼睛嘛，你是看不见外面的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就哎呀，还是闭着吧，就这样念到后面闹铃响
忘了。
是的，
你看看大家养成了这个坏习惯，要不是说一开始就定好铃别管它，都是这样，
但是你到了点，你还没到点，你就知道你到点，你身体感受你到点，
知道啊，不过这个习惯不好呗，
真，你要是干嘛要叫这个劲，真就真，但是我一般都是3:40打到差不多6点钟的时候，5点多钟的时候，天亮了，你要望着那个，你要眼睛睁开，你要望着那个天花板，就感觉哎呀，那个窗帘啊，对着那个窗户外面缝隙啊，就感觉天亮了，哦，天亮了，所以我就戴个口罩，当眼罩，你知道吧？
好吧，好吧，
现在只能这样吧。
你这个心呐、它不分内外的。他不分这个什么呀就你遮住了，你这个心也能知道
是的，知道你要下，就是说我身上哪个地方手指马上痛了，我知道还有十分钟我就要到点了，或者还有半个小时我就到点。我身体会起反应了，就是那个时间点我身体会起反应了。
都会啊，都是养成习惯、一开始都养成好的习惯，就不会有这事了。确实这样。
那现在怎么办呀？怎么改呀？
怎么改？就是不看，就是你告诉你自己，把它泄泄劲儿，爱看不看。我不看。
还有个心，还有个心就是到点了，你就知道你要到点了，那个怎么解决呢？
到点了就算了呗，就下来了呗。
但是那个心就望着他到底，盼着他到底。
对，那个不好嘛。
你赶紧拉到周，
赶紧念咒啊，赶紧
呀，
赶紧念咒啊。
对，我上次不是问了老师吗，我说能不能出声念咒，你说可以，我说到点的时候我心很烦躁，你知道吧，所以我就出声念咒。
对，我非得把这个劲儿憋过来了，就是不踩他。但是你告诫你自己不踩他，你那个心还去踩。
对的。行，我就这个问题，我也是。
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赶紧持咒，赶紧听咒语，听清楚。
老师啊，我还想问一下，就是你说听咒语的话，我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让他听清楚，我念了哪一段让他听清楚，还是就是那种一带而过的听清楚？
整个，就像我们说话一样的，听不清吗？
说话一样，我能听得清啊，但是我能听得清哪里？
你一个一个字儿的听清吗？用吗？不用啊。
对，我就是那种纠结的那种，是一个字一个字的都让他揣摩一下那种感觉，你知道吧？
不用。
用的是吧？
没念错就对了。
错是倒不错的。有时候也怕自己错，所以有时候时不时的我把云烟老人的那个音频拿出来听一下，跟着他的节奏念一下，就这样走。行，我就这些，谢谢老师。
好几个师兄都说这个的，老师。
哎呀，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就是有这种经历啊。
是的。杜爷师兄还问有什么好办法？
什么也没有，就是随便随他去呗，不管。
好的。老师，那个黄师兄，他说他明天就第六印了。今天一直学打手印，可是两个手的手指总是碰到一起，我把中间放一张纸可以吗？
那个纸是不是太薄了？上师说过，我们的师傅说过，弄一个小棉球，弄个线儿啊，一个啥，或者用个小胶带纸，不用使劲儿啊，就是给它粘到这个手指肚这儿。你听了吧？原来没有胶带纸的时候，我们用的。就是教那事情的，用个线儿，不要穿，不要让那个气脉不通。
啊，老师，我听懂了。我是把那个纸是叠的，因为那天说了嘛，老师说0.66，我是把那个纸稍叠了一下，然后有一点点厚度。
对，那你怎么固定住？我原来也是，或者弄个小海绵，或者用个棉球，就是，比你那个纸可能好用一点。
好，那我知道了，我等一会就来做一个，因为明天，明天早上就那个了，就上座了，我就怕那个。
好。
好的，我听明白了，谢谢老师，谢谢。
好的。
老师好。魏老师，刚才那个师兄说就是看闹钟的事情，然后在这个环节我也是有个问题，就是在打坐，因为身体他知道快到点了嘛，可是在那个时候就打坐的状态好像就更深一步，更静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有点不想下坐，这个感觉根源是啥呀？就想接着打，可是俩小时到了不是得下坐吗？
不，你是打了多长时间了？
千座里边还不到100座，800多座。
这个就是可以，也不要故意那个什么的强调一个两小时，不是，至少两小时。你听
不？我的意思是，比如说感觉还有十几分钟要到 两个小时到了。可是这种状态就比前面突然能感觉要好了，听得更清楚，就是然后就想
我忙的不正常吗？不想下就不下吗？
啊，那个闹钟，那我到底是打多长时间？因为两个小时到了，它不就响铃了？
你想它了呗，你可以多打一会儿，没关系。
哦，多打可以是吧？
对呀、啊，
之前说必须是俩小时或四小时。我说这会儿也没事儿，如果说上班嘛，没办法，现在也不用上班，就心里挺有个渴望，挺多打一会儿，但是也不知道打多长时间，就想要不俩小时，要不四小时，本来定了俩小时，后边也没事儿，所以心里没什么挂念，就我不知道是不是叫瘫着，就想多打一会儿。
那你这个不叫什么瘫着，你刚开始，我问你了啊，我问过你了，你这个我告诉你，至少两小时。两小时你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有的还打不够两小时，非常艰难，你这个是可以打够两小时，你可以两小时十分钟二十分钟半个小时四十分钟或者甚至三
个，我打过四个小时，四个小时也行、啊、我是因为没有时间，就比如说有事儿时间不够，所以只能打两小时，但有时候偶尔有事儿偶尔没事儿，我又定了两小时，没有说四个小时，其实也没事儿，其实可以再打，因为我专门定过四小时，也可以打四小时。
嗯，
我说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延长是吧？
可以啊，这不是个好事吗？嗯、啊，
我一直就
是这个有一点，不是这个有一点你会理解错。我比如说我从开始上座念咒到下座是俩小时，对吧？
嗯，
然后。我要再打还得打够四小时，又打再打一个两小时，还不是。
对，我总感觉就是俩小时，要不就四小时。
不是，
没有
是，
不是。我一直困扰了，从千座开始就开始困扰，我就老想往下打。那我现在我明白了，魏老师，这是就是可以，下面我没有事情，对吧？那就可以接着打，而且这是刚上千座，还不到一百座千座。
这个你有一点你要清楚，我打够两小时，然后我又延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甚至三个半小时，我就算一座嘛，我就算一
天。对，我签到我就签两小时，因为我们这边不是签到嘛，我假如要超了四个小时，比如五个小时，我就签四个小时，是吧，老师？
那你我要我说就这今天做打完了，我都不算这几个小时，不管他。
我
看你心里边有什么想法吗？我打了两
个小时，没有，因为群里报数的是两小时、四小时、六小时。
我今天做打完了，今天打完桌了。嗯，你究竟怎么报？我也不用管这些事儿。嗯，但是我告诉你的就是心里不要留这个影子。我每天两桌，
心里没有，我就是因为这个时间你要下座的话。你因为你不能卡得很准，就是俩小时或四小时，可能就您说的四个半小时或者五个小时吧，这没准。
嗯，对，那
我知道
都可以，都可以。
我以为我这个问题后边还有根源呢，因为之前是学净土的，那会儿就念阿弥陀佛嘛，就入定了，就境界。我觉得那会儿认去境界了，应该不是那个本性，那会儿不懂，后来就不敢打坐了。因为一打坐就入定，又害怕，也没人知道。后来就有缘分认识到，我说这怎么办？我就求佛加持，然后就遇到了新中心的这里边咱们这边的人，正好是我们同事，他也刚刚修，然后就进了新中心去打坐了。因为我就刚开始都喜欢打坐，可能是我说是不是这个根源？他说你给那个
有一点，要不有时候好问问你是不是以前。干过啥修过啥。嗯，
啊，对，我就顺着您跟刚才那个师兄就是指导，我就想我这根源在哪，
知道吧、这个是修行习惯了嘛，嗯，修行这条路走熟了嘛，嗯，他就是这样。
嗯，好，老师，那我没问题了，感谢、
好的，好。
老师，那个于师兄有个问题，他说要闭眼念咒吗？我是睁眼念咒持咒的。
也没有人说你错啊，首先是这样啊。
啊，魏老师好。
那你好，你好。我就说你睁着眼念咒， 你那个眼睛一边念咒一边观察吗？是这样吗？
嗯，不观察，
只是睁着是吧？
啊，就是睁着念。闭着的时候耗昏沉呀、啊，要闭眼的话耗昏沉。
不是，有的人睁开眼睛那就不当家了，东看看西看看，想看以后再连带的想。
哦、
不会吧？
哦、我是
会、
啊，我是闭着眼睛好想，所以我就睁着眼。
嗯，我们没有说你睁眼不对，嗯，这个、
哦、我刚才听到两个师兄讲是闭眼，我以为是要闭眼去念。
是我们感觉到一般人他是睁开眼睛就东看看西看看，然后就联想东联想西联想，那就没边了，对吧？所以眼睛闭起来，往注意听咒。但是我不知道你的情况不是这样的。
嗯，我是闭着眼睛容易乱想，睁着眼睛还倒好。
你睁着眼睛能不能把咒语听清楚？
听清楚，能听清楚。
哦、那就那没事，我不管了这事。
哦，好的好的，我就这一个问题，那我知道了。好好好，感恩老师。
那今天就这样吧，老师，谢谢老师。
我下麦了啊。
哎，好嘞，老师。